今天 和下个礼拜我们继续了要来思想彼得前书的信息。六月份是我们的宣教月，整个月我们的信息将会环绕在宣教的方面。我们感谢神，我们有潘牧师从圣何塞过来与我们分享，在六月的第二个主日他会跟我们分享信息。六月的第二个星期五他就会分享神的话语，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的主日的崇拜里面他跟我们分享信息。弟兄姐妹，你们要预备你们的心，宣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工，在教会里面的事工。在我个人牧会的经验里面，我看到很多注重宣教的教会，他们这教会都是很兴旺的教会。如果我们不注重宣教，教会将会死气沉沉，教会很难增长。我们不单单是我们个人要做宣教的工作，我们也要派宣教士到外面去，因为在这个世代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需要。整个世界现在走到一个很败坏的地步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不单单是我们要为宣教士祷告，我们也要思想一下，我在宣教的方面我要负起怎样的责任。我们会在七月的时候我们继续回到彼得前书，继续把彼得前书读完。接下来我们就是我们看完彼得前书后，我们会思想的信息将会是崇拜的信息。我们要想想看敬拜是怎样的一回事情。好多弟兄姐妹他信主多年来，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敬拜。好多时候我们都对敬拜起了一误会。我们要有连续的好几堂的信息里面，我们要思想敬拜。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把今天早上的时间交给神。主啊，求你的亲自的来带领，让圣灵就在当中引领我们，开我们的心来听主你所要说的每一句话。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样讲。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弟兄姐妹，基督的爱是否激励你？在这段经文里面，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的爱是否激励你？我不知道你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怎样，是一个怎样的关系？是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好像你或者是你以为说耶稣基督离你很远很远，或者是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好像佛教徒他们一有急事的时候，他们就要跪在佛像的面前求神来看顾保佑。激励这个字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催逼，应该是催逼。保罗使用催逼这个字，我想与他在大马士路上的经历很有关系，因为他亲自的经历那位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的耶稣，他整个人那个时候扑倒在地上。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整个生命得到很大很大的复兴，灵火就在他的里面一直的燃烧着。从那个时候开始， 保罗完全的不一样。那个时候起的保罗，基督的爱就在他里面追逼着他，他完全的愿意把自己摆上，他把自己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上，他活着的不是他自己本身，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他愿意为耶稣基督的关系，他牺牲了他自己来做传福音的工作。他知道他活着的是为谁而活。有这样的一句话，因我们想，一人既托众尽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弟兄姐妹，请问什么催逼你的生命？是基督的爱，还是地上的物质呢？我们要回到彼得前书，我们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把新译本读一遍。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六节，我们一起开声读。基督竟然在肉身受苦卧苦，你们也应当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好叫你们不再随从人的私意，只随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一下的光阴。因为你们过去随从教外人的心意，行邪淫、私欲、醉酒、狂宴、狂饮和可争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见你们不再与他们同奔那纵情放荡的路，就觉得奇怪，毁谤你们。他们必要向那位预备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交战，因此那些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好使他们的肉体受了人终受的这审判，你们灵却靠神活着。耶稣基督为你和我的罪死了啊，我们的生命就完全的不同，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所以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说，所以基督竟然在肉身上受过苦，你们也应该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因为那在肉身上受苦的就已经以罪断绝了。让我们注意这几句话，就是我圈着的那几句话，你们也应该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因为在肉身上受过苦的就已经以罪断绝了。这段经文不是叫我们要自讨苦吃才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这段经文乃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是叫我们苦身来对付自己的罪，就好像新都教徒这样要苦身他们才能够成为圣洁。他说的是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有受苦的心智来对付罪，就好像罗马书，就好像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啊，这样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四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就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肉身私欲已经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旧的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我是一个新造的我， 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这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今天很多基督徒不知道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在整个生命当中，他整个生命环绕的是自己，他是以为自己而活，他追求的是自己肉身上面的享受。弟兄姐妹，我们这群蒙神恩待的人，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性质，我们必须为做耶稣基督而活。一个得蒙救赎与罪断绝的人生，是要过圣洁的人生，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称圣的生活。如果他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难免会经历到苦楚，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常常我们会受到世界的罪影响到我们自己。圣经这样说，你们也应当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这段经这节提醒我们，我们的心智上面我们要装备自己，是一个怎样的装备呢？乃是在操练对付罪的装备。在和合本圣经，这装备用的字是兵器。可是我看原文的圣经是有装备的意思，新译本的圣经翻译成装备。可是另外有两类的翻译，现在在去年开始就已经在外面两种的新的翻译你们可以买这两本的翻译。这两本的翻译有三本的新圣经的翻译是根据原文和翻译的。第一本圣经就是新译本圣经，是根据希腊原文翻译。另外两本的圣经是刚刚翻译完成不久的。第一本的圣经是新汉语译本，第二本的圣经是中文标准译本。你们可以在网上订购，如果你们要的话。新汉语译本他把装备翻译成武装，那么中文标准译本把装备翻译成装备，不像和合本的翻译是翻译成兵器。圣经要我们装备和操练自己，是为了得着将来的奖赏。装备很不容易，是很苦的一回事。我们要装备我们自己，就好像军队，他必须要操练，他才能够应付将要来临的，有可能随时会来临的战乱。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也提到装备所受的苦。在提摩太后书也这样说，不但如此，要立志在基督耶稣你近前度日，也都要受逼迫。我们回到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要在心智上面装备自己。有四个功课我们要学习的。第一， 我们要舍己，不顺从私欲，圣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二，我们要顺从神的旨意。第三，我们要有恨恶罪恶的心，知道说这个这样的时间，我过往所过的那一种的生活，泛淡的生活，得罪神的生活已经是够了。第四，我们要准备自己有可能过，有可能我们要面对，因着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就有人毁谤我们。第一点我们要看的是舍己，不顺从私欲，过圣洁的生活。一个舍己不顺从私欲的一种生活，就是要把自己当作是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我的老我已经和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第四章第一节和赫本的翻译里面啊，是兵器，可是在其他原文的翻译应该是装备。到底我们要怎样的装备？我们要心智上装备自己是什么意思？要了解意思，首先要把仔细的要看第一节的经文。在第一节的经文里面有两个字我们要注意的，这两个字就是心智装备，装备这两个字。第二，另外两个字是断绝。我讲两个字，在中文是四个字啊。装备在英文是一个字啊，在希腊文是一个字，断绝是在希腊文也是一个字，在中文翻译成两个字。这节的重点是针对彼得前书的收信人小亚细亚的教会，他们要命令他们要装备自己。到底命令他们装备自己什么呢？装备自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它的重点都是环绕在这一方面，这过圣洁生活的这一方面就好像说与罪断绝，这是第一节里面所讲的。第二节是不随从人的私欲。第三节讲到行邪淫、失意、醉酒、狂宴、狂饮和可憎拜偶像的事。第四节讲到不再与他们同奔那粪众情欲的生活。这样说来，我们很清楚的，你们也应当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的意思。同样的心智指的是前面基督在肉身受过苦的这个心智，也就是说，就是作者要带出来的是耶稣基督他那舍己的这样的一个心智。从第一节里面我们可以引申到一系列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的是怎样功课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引申到第一点是，也是基督徒是谁呢？基督徒是老我已经死了，整个生命已经完全改变的人。罗马书有这样的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就是第六章第三到第七节，他说：我岂不知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是他 是和他一同埋葬，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基督徒是经历过死的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他为我们的罪牺牲了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和接纳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就是将我们的旧的生命，就将我们老我的生命，那犯罪的我，自行记录的我，完全的归入他的死里面，完全的和他同钉在十字架上。旧的我已经死了，已经和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救的我被钉死了，和耶稣基督同埋葬在土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埋葬，我们跟他一起埋葬，现在的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我了，乃是一个我们和耶稣基督一起从死里复活的我。这个我就是新造的我，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我。感谢赞美神，我们已经得蒙了救赎恩典。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姐妹，你有过这样的生命改变吗？你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是否有改变？如果你的整个生命没有改变的话，也许你的生命有问题，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伏伏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第二点，我们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基督徒是谁？是一个有正确价值观的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信主之前，我们的人生目的是为了我自己，信主之后，我们活着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神而活。信主之前，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信主之后，这些已经不再是我人生所要追求的目标。信主之后，这些我们整个生命完全不同，我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们的价值观不同，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到第八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耶稣基督的缘故，我把它当作有损了。不但如此，我已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已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为粪土，我要得着的就是耶稣基督。第三点，基督徒是谁？基督徒是离弃过往的私欲，过圣洁生活的人。彼得前书四章一节说，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已经与罪断绝了。记得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提到了神对我们每一个子民的要求，他说你们 尽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以前蒙昧无知时候那放纵情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也提到什么是叫圣洁，圣洁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到了第二章第九节，彼得点到了基督徒他是谁。基督徒是谁呢？基督徒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柱，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最后一点，基督徒是谁？基督徒是有正确人生方向的神的人。基督徒是有正确人生的方向，他知道他从哪里来，他往哪里去，他知道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他知道有一天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往哪里去。弟兄姐妹，你明白你的人生方向吗？有一次 Wakefield 跟 John Wesley， 就是在1800年这段时间，他从英国坐船到美国，在船上船面对了风暴，摇摆的好厉害，几乎整个船要沉得下去。在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惊慌，东跑西跑的，都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躲避。Wakefield 跟 John Wesley 他站在那个地方，他远远就看到一批穿着不同衣服的人就站在那边很安详，他不跟做群众这样的紧张害怕，他很安详地站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祷告。Wakefield 跟 John Wesley 于是走到他们的面前，他们是谁呢？他们是蒙诺会的会友。他问，为什么在紧急的关头你们还是这样的安详，你们还是在那一个地方好像没有事情发生过这样？他们回答说，他说我们是属于神的人，如果这只船沉没，我们死了，我们知道说我们会往哪里去，这个是好的无比的事情，我们回到我天父的家园里面，这个家就是我的家，我跟天父在一起是好的无比的。如果这只船没有沉没，我平安地抵达目的地，我也要感谢赞美神，神保留了我的生命。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活命就是这样，我们是在 win-win 的情况，我们胜利也胜利，我们得胜我们也得胜，我死我得胜，我活着也是得胜，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有人生的方向，我们知道我们往哪里去。第二点，我们彼得前书第一节说，我们应当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的第二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要顺从神的旨意。这个是第二节说的，好叫你们不再顺从人的私意，只顺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一下的光阴。圣经新译本之节的翻译有两个字，之节的翻译有两个字，第一个字是从，第二个是 有啊，第一个字是啊随从，第二个字是顺从。我们不要随从，我们要顺从。每一个心智上装备自己的基督徒，我们只有在随从和顺从的中间，这两边我们要选择一样。我们要随从私意呢，还是要顺从神的旨意？我们不能够两种都要，我们要选择一样。你要选择神呢，还是你要选择世界？请问你是站在哪一个地方？你是站在神的这边，还是站在世界的这个地方？箴言第四章第二十三节有这样的一句话：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不要让这个世界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走，去随从私意。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切切的不要让撒旦有机可乘来引诱我们，使我们跌倒。弟兄姐妹，在这个条人生的道路里面，我们受到罪恶的影响，我们要加倍的小心。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是很稳的一个人啊，我啊，那些外面人家在放荡的生活，我不会，我不跟着他们走。我们不要再这样夸口，我们要很加倍的小心。在这个人生的道路里面，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我们整个人就会从上面摔了下来。我看到很多很多的人啊，本来爬得很高的，本来是人所尊敬的一个人，就从上面一摔了下来，因为他犯了一个过错，他就摔了下来，他跌倒了。人可以跌倒，最怕的是什么？如果我跌倒，我能够从地上爬起来，继续走，靠着神的恩典，把山治好，继续走前面的道路，感谢赞美神。弟兄姐妹，最怕的是在我们走一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一摔了一跤，这一跤我们没有办法站起来，因着这一跤我们悔恨终生，是真的。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很稳，我们走的，我们站得很稳，我不会，撒旦你怎样来引诱我们，我们不会跌倒。我们不要这样夸口，乃是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里面，我们要很谨慎，一步一步一步的跟从主，很谨慎的。我们在一生里面，我们手要捉住的是什么？我们手捉住那拯救我们带领我们的神，拯救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抓到紧紧，我们不放。就像雅各一样，雅各很会抓，雅各抓的是什么？抓，然后看到神人跟他摔跤的时候，看到这个人不是人，他是神，他抓住不放，他说你要为我祝福。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抓的很紧。同样的，我们在教养孩子的事上也是一样， 我们要抓到很紧，不是抓到孩子，你不孩子不让放他走，不是。我们抓到很紧，就是说抓住神的话语，抓得很紧。孩子有时要对他要吃得好，穿得暖，对，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抓的是什么？抓到很紧神的话语，我要把这个神的话语要教导给他们，要使他们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分偏离。这个就是我们要的心态。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说你要有神的话语。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给他住到舒服的生活。也许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在处在一个贫穷的家里面，也许我三餐父母都没有办法喂饱我，可是我有了我自己孩子，我不要看我孩子苦，我要孩子吃得饱饱的，最很好，没有问题。可是这个是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和方向？不是我们教养孩子的目标。我们教养孩子的目标就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那一天我要祝福他，我手一放他走，我放他手一放，让他自己走前面道路的时候，我知道他是带着神的话语走前面的道路，我知道他的心里面他是有神的。当有一天你的孩子来跟你讲说，爸爸妈妈，我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我要感谢赞美神，你真的要感谢赞美神，是真的。因为知道说他已经得到神，他也被神所得着了。这个是我们教养孩子的目标。在这人生的道路里面，我们手抓住紧紧，抓住的是神，他就是我的依靠。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值得我们信靠的，只有神。第一节说，只顺从神的旨意，在世上一度一下的光阴。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一下的光阴，请问你有多少一下的光阴？还有剩下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没有人能够讲，没有人够讲。可是在这一下的光阴里面，不在乎你活着多长，乃在乎你如何的活着，你怎样过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在走这条人生的道路里面，要加倍小心，唯有抓住神才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第三点，我们要有恨恶罪恶的心。心智上装备自己，第三个意思是对于罪恶的事情我们要恨恶。我们绝对不能让魔鬼撒旦有机可乘，在我们的心中挑逗我们犯罪。我们要恨恶罪恶。第三节说，因为你们过去随从教外人的心意，行邪淫、私欲、醉酒、狂宴、荒淫和可憎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时候已经够了。过去撒旦引诱我们，他挑逗我们行可犯罪的事，我们得罪了神。现在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是在神的这边，我们是站在神的这边，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命令魔鬼撒旦离开我吧，不要来引诱我，离开吧，时候已经够了。弟兄姐妹，第三节列下了好几项的罪行，行邪淫、私欲、 醉酒荒宴荒淫可憎拜偶像的事，这些罪很容易使我们犯罪，因为这个是跟我们的私欲有关的。我们都有欲望，魔鬼撒旦要挑逗起我们的欲望，使我们走他魔鬼撒旦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不应该准许魔鬼撒旦来引诱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要警惕我们自己，魔鬼设下的诡计来引诱我们。这个世代的引诱实在太多了，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他们要我们年轻的一代，我们对他们的要求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魔鬼可以用甜言蜜语来迷惑我们年轻的一代，他们可以告诉年轻人不要紧，不要紧了，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做，这个时代是怎么的时代，你还有这样的一个道德标准吗？魔鬼撒旦要引诱年轻人，来吧，这个网站很好，很多东西可以看，很刺激，很精彩，你妈妈不在，你爸爸不在，管他什么，怕什么，胆敢看吧，没有人知道你在看这些东西，这个就是魔鬼撒旦的诡计。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们要围着我们年轻的一代祷告，我们为我们的主那些老师祷告，我们围着我们的青少年导师祷告，我们感谢神，我们有很好的青少年导师，做爸爸妈妈的，我们有责任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真的话语，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我们告诉我们孩子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不是神所喜悦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我们要教，我们用神的话语去教他们，我们趁着他们还没有进大学的时候就要教他们，趁着撒旦还没有把他们的心堕走的时候，我们要教他们，使他们能够防备撒旦的诡计。我们巴不得那一天，当我们把他们送到大学去的时候，我们的年轻的一代是充满着神的话语，他们的信心稳定，他们能够分辨是非，那一天他们带着希望到大学的时候，他们是带着父母的祝福，他们带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祝福出去。我们有两位青少年今年要进大学，我很希望他们能够在去大学之前，我要跟他们联络，我们有一个仪式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祝福他们，是真的，弟兄姐妹，祝福他们出去。如果他们带着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出去，他们是一个见证，他们不被外面影响，他们乃是他们去影响别人，他们做传福音的工作，把他们的同学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他们宣教的心智。今天如果你进去大学，除非你是大学的教授，你能够进去大学，否则的话我们很难进去，这些学生本身就是宣教士。最后一点，我们有一个心智来装备自己，我们准备自己将会面对苦楚，就是预备自己，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当我们过着圣洁生活的时候，我们是会被人毁谤。他们见你们不在意，他们同奔那情纵情泛滥之路，就觉得奇怪，毁谤你们。他们必要向那位预备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交战。这些经文很难明白，很难明白，因为属世的人 因为属世的事情根本不会明白属灵的事，他们不会明白基督徒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不明白。我记得我在我完全放下一切，那个时候孩子要上大学，我完全把一切放掉。我回到新加坡，我跟我爸爸见面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讲，我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真的不莫名其妙你们到底要做什么。你要知道你的孩子在大学里面，他需要钱用了，你们把工作辞掉，放掉一切，什么读什么神学的，他不明白。属灵的人明白属灵的事，属世的人不明白属灵的事。属世的人会问，你们基督徒这样笨，星期六哇是一个享受的时光啊，我没有上班，为什么你们要去团契聚会？星期天是大好时光，我们可以睡到傍晚，睡到中午才起来，好好的睡一场觉，你们还要去礼拜堂敬拜神。我不明白，他们也不会明白，那你们基督徒笨得不得了。我们啊，因为我是会计师，我明白，我以前我替客户啊报税，我知道我们逃税送得了什么？你们不可以逃，你们说你们不要逃是合理。我可以报假账，没有事情的，你们做笨，白白把钱给政府。有的说为什么基督徒这样诚实，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基督徒不进赌场碰碰运气，你们这样认真干嘛？是真的，就是我听得多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和非基督徒 的不同是，我们相信有一位神，爱我们的神，与我们建立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有一天啊，就是那一天，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我们向他交代我们所做的一切，这个是我们相信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他要人人都得着他为我们预备的救赎恩典，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这个福音是为你为我预备的，包括彼得时代的基督徒，在彼得时代的那个基督徒里面，好多人是过去听到神的话语。所以有一节的经文，这是第六节的经文，第六节的经文这样讲，因此那些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好使他们的肉体受了人要受的审判，他们的灵却靠神活着。我在爬头，死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什么意思啊？死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很难解释的一段经文啊，真的很难解释。这个福音，因为我们知道希腊文有过去式，有现代式，各种不同的形式。这个福音是用过去式来表达。这个靠着神的灵活作是以现代式形态表现出来。 你读不同的解经的书啊，有不同对这一节的解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析。我自己的解析是这样的，死人指的是已经死了的小亚细亚受过逼迫的信徒，是只做那一篇，因为他讲你们啊，他们呢、啊，叫做他们传给他们，就是只做他们这些小亚细亚受过逼迫的信徒，他们曾经听过福音，他们生命改变。这个是说他们在世的日子里面，他们听过福音，生命改变，不随从外邦人肉体的私欲，但是他们面对着逼迫，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们面对着逼迫，他们面对着在世上人的审判。这些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因把背做那个节，当第六节四章第六节就耶稣，我们就是只看六章六四章第六节而已。我们要把整个 picture 来看，从第一章第一节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来看整个 picture。这个是我看整个 picture， 这是我得到的我自己的解析。啊，他们受到逼迫，那么可是他们已经死了，他们死了，肉体上来讲他们已经死了，可是在灵里依靠着神，他们得到永恒的生命，那就是第六节的意思。因此那些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好使他们在肉体上受了人要受的审判，他们的灵却靠神活着。弟兄姐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个世界，乃是在天上的盼望。让我们装备我们自己在地上的日子里面，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一个圣洁能够为神做见证的生活，是一个有正确人生方向的生活，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你愿意不愿意？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的话语已经启开，已经传扬出去，接下来的是你来感动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顺服主你的话语。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以头脑知识来领受你的话语，乃是以心灵诚实来领受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里面，让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让我们有正确的人生的方向，也帮助我们，教我们怎样来带领我们的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也教我们，叫我们能够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我们走这条人生方向的时候，我们要警惕，不要让撒旦来引诱我们。我们要这样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